台湾自由徒博学联看见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第二个家讲座音频第二部分。台湾自由徒博学联于今年二月在苗栗日荣本屋书店举办了一场名为看见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第二个家的讲座。两名长期关注西藏人权与文化议题曾数次访问达兰萨拉的台湾女生在讲座上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并介绍了他们对流亡藏人社会的政治、人文和历史的认识。今天请收听讲座的第二部分。
因为本来就很希望大家可以互动，所以如果是本来有疑问，或是听了之后听了分享有什么疑问，或是你的心情想要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的，都欢迎。
好，我先讲。先谢谢两位美丽的小姐的分享，因为他们从他们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西藏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用心的工作，对。然后刚才就像你刚才话语的最后说，不管你在西藏生活多久，或者是你别的地方的人，我们永远是他者，对。那今天很难得的是说，现场有两位西藏人，可能背景不太一样，有机会请他们分享一下吗？
要
可以吗？可以，
可以吗？
可以吗？这是一个邀请，不是要求。就说因为其实我也看了很多西藏书电影，可是我没有机会接触西藏人。对，那我知道他们两个的背景不太一样，我想问比如说你们两个在台湾的从以前到现在在台湾生活的经验，或在别的地方生活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其他人到底可以做什么。如果很关心人权议题，或者我很喜欢是到西藏旅游，或到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的旅游，那我们怎么更了解你们？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吗？谢谢谢谢。
我可以先讲一下吗？
因为其实我本来跟他讲说今天叫他先不要讲话，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然人家可能会误会说怎么每次都就他要讲话什么，结果没想到你还是要讲话。
会长先讲。
都可以。
啊，谢谢两位。啊，谢谢大家小姐。因为我本来打算说今天那个要听一听。那有给我这个机会也很感谢。我是那个在印度出生的第二代西藏人，在印度出生，在印度读书，然后在印度长大。然后那个我是在那个尊者达赖喇嘛建立的西藏的学校，那个有那个印度教育部的那个领导，有那个支持底下。就是建立那个西藏学校，在那边读书，然后重点是那个，像我来讲是我是那个七岁的时候就是在宿舍那边，刚刚那个他们讲的一样，我们宿舍里面有大概，我那个宿舍是，我们就会讲金山汤婆，金山一说那个，那个房子一号的房子，那个里面大概那个我那个时候有那个。大概37个学生，那个时候大部分是从那个西藏过来的，然后我是算是在印度出生的一个学生，然后大概那个70-80%都是从西藏过来的，然后那个重点是那个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就是讲说那个10个月就是在宿舍那边不会碰到像那个他们两个讲的那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就是那个宿舍那边会照顾37个小孩，对，所以那个他们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父母，只是我现在所学到的都是我在学校的那个宿舍父母从那边学到的， 对，所以我感觉我们的那个西藏人的那个生活过程，你学习的都是要靠那个从那个我们西藏学校，你从那边你怎么过来，那这个是我们跟那个西藏的精神，像那个西藏的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宗教。那如果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像我，那我会讲多一点。那个时候我会想说那个，我们就会讲说那个西藏那边，以前我小的时候，西藏那边有很多资源，就是我们就没有拿那个挖那个山啊资源拿出来，所以我们都是那个留，就是不懂这些东西。那时候我会想说，西藏人真的是我的长辈，都是很笨的。现在在中共全部都挖资源都拿出来，比如说从西藏的那个资源，他就建立起来中国的经济。那我想说，那个西藏人真的是很笨。那现在我那个过程大概40几年，我现在了解说我们的长辈做的是真的是对，因为我们就想说那个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就西藏的文化跟生活是跟那个佛的教育有相关的。但那个时候就他不碰那个环境，就是想说不止人要生存，同时要所有的那个这个环境底下动物都要生存。他的那个关键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想说那个这个世界上面呢、啊，就是那个像那个印度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国父甘地，就是讲说那个对人类的那个要求来那个要求来讲，这个世界上有那个资源是过的，然后为人类的想要来讲，这个世界上的那个资源是不过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世界上那个都是那个地球都是被破坏，然后那个有环境啊，那个那个世界的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天气的那个这些问题，对，所以我想说那个时候就我们的长辈做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学校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那个一个礼拜就是洗澡一次，然后就那个每天就是吃的差不多一样，早上就是一个茶一个饼，然后中午就是吃那个饭更大，然后晚上就是有一个那个像那个稀饭的样子啊，所以我想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穷嘛。那虽然是那个法王尊者有从那个国外有那个一些捐钱支持很多，那法王办公室那边大部分的钱都是捐给印度的学校、印度的难民地、印度的更穷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要说那个我们有自己的那个国外捐给我们，那我们自己不用还捐给更低的，我们现在真的是很笨。现在我感觉是好像都是值得，谢谢。
首先谢谢你们两个。其实虽然我们在印度时候也在给我藏人的社会中的是大概能注意到这种详细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很记忆啊，谢谢你们让我再回去西藏的，不是印度的事情，今天是很好的机会。虽然我想要说很多事情，可是我的中文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我想要说的是，我是出生在西藏，我在那时候上过到6年级，所以呢，我还有一点在西藏时候的记忆，然后到印度，我2002年到印度的，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在遗忘中，没有机会回自己的家，大概会不会这一辈子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可是一直期待这个机会啊。然后对呀、我们一直在那到印度以后一直在那西藏儿童村，我们的学校是那个达姆萨，从离达姆萨了有72公里的地方，然后如果你们要去印度达姆萨那边的时候，特别去那边的话， 有世界上第二的那个 parachute，
嗯，
那个
就飞行伞，
对对对，很好的地点，所以你们是吧？对，是
陪着玩，
很不错的地方，也有那边有的啊藏人的定居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除了唐山了，另一个就是在林旺中的藏人的地方。啊，我那在学校毕业以后去德里念中文，不是先不是中文，先是我读的那大学英文专业，然后我觉得大概每个藏人想要做些什么，为自己什么回复吐蕃的事情嘛，所以呢想要念国际关系或者政治有关的，真想要。我也觉得如果我像跟他们一样，一直学用英文来学习这样的，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了解中国不够的。现在我觉得如果我选择中文的话，那另一个路标比较好的。所以呢，我2013年我英语专业毕业，然后我再去宁夏大学本科开始学中文了。嗯，可是他印度嘛，那老师也是印度人，他们的中文能力也不是，那我们也是更不好。虽然我那边学了5年，就是效果不好，所以我一直想要来台湾。那可是问题是，2006年对，我想要对来台湾，可是没办法拿到台湾的奖学金，自己也没钱。另一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来，这可是申请了签证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没办法还要留在印度。所以那时候我一直自己努力打工赚钱。去年终于因为很多人的帮助，那我能来到台湾 学中文，现在快到6个月了。
讲得这么好。
对，是，就是我怎么来台湾的，我的目的也是我比较兴趣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方面。我的理想是这个，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做到这个事情，所以呢还继续在学中文。我希望跟多多台湾人交流，了解西藏方面，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中国最懂的是，我觉得是台湾，或者现在可以说中国和香港也是，因为我们是差不多是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跟在政大有好几个，现在做到好几个朋友，他们说他们一直在跟中国人交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认识更多台湾人的话，西藏也是要跟中国交流，所以呢台湾人会帮到这方面很多方面，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跟你们多多什么交流，然后互相了解，最后我觉得也有互相帮助的很多的地方。谢谢。
那刚才听完他们分享这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他们不管应该说不管去哪里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对，中间一定有很多波折，对，但他们可能讲起来都云淡风轻。对，这也是我就是在达兰萨拉碰到的那些流亡藏人或是政治犯给我的感觉，就其实他们一定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可是他就是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会这样子讲嘛。对，那还有没有想要问问题或是
我是分享？
另一个是我觉得我是最什么幸运的，虽然很多像我一样西藏在印度的藏人要台湾来学习，可是没机会了。另一个是前人还有那自己没办法付学费，所以我觉得我是最有幸运的这一点。
你好，我想要请教是西藏儿童村，就是它的规模到底是怎么？它是很多个学校，然后就是 另外是说，就是如果说现在在答案上的发展是有部分是配合当下需要的东西去发展的话，那在教育的方面，目前他们是会学习哪些东西、哪些科目？然后尤其是文化保存的方面，在教育上有特别教什么东西吗？然后另外就是说，除了教育，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博物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致力于就是西藏文化保存的部分？因为毕竟现他们没有办法留在中国境内的西藏，那在外面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文化保存的一些方法？谢谢。
对不起。
就是谢谢你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讲到，我刚随便找那个，这是西藏儿童村的网页，对，然后就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可爱小朋友，然后他们其实最前面放的就是募款相关资讯，因为他们每个小朋友其实都会需要国外，就他们都会尽量发给他配对到国外的资助人的募款，对，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其他的各大学生的制服，这样子，对，就是他们学校。然后他们其实在就是全 structure， 他们其实在全印度各地都有分校，对，这个我、哦、这边没有写，这是他的那个而已，看这有写，他们其实有小朋友的学校，然后有寄宿学校，还有 day school， 就是一般的他们是下午放学会回家的学校，然后有高等教育，就是原本在他们刚建立这个西藏儿童村体系的时候，他们是只有从幼稚园到这个高中毕业，然后高中是他们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就必须要去上非常多跟印度的那个课纲相关的课程，以去先让他们去可以考印度的算是联考，然后去申请印度的大学，就像刚刚那个塔欣讲的，他去念了尼赫鲁大学，这样子，就是他们必须要进入印度的高等教育的体系。但他们现在有一个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那去上的就是希望他们如果是对，就这个，就是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他们是希望说，如果藏人的学生他们是对这个跟西藏直接相关的教育有兴趣的话，那这里面它其实有藏文，然后也有像是就是。其他的藏文啊、宗教啊，然后就是医学啊之类的相关的课程，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已经正式成立的学校，他们可以去那边，就是有高等教育的训练，就是相关的研究啦。对，然后这是教直接是跟教育相关的部分。那如果是那个其他方面的，然后。都想再补充一下，就是他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啊，他们在我记得他们在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之前都是以藏文为主的教育，对，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虽然这听起来很有点细节，但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是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中共对于他们在少数民族教育当中的宣传，他们会说我们有双语教育，他们会说我们也通常在藏区提供藏语的学习，但是其实藏就是你那个学习的语文的比例是有很，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关键，那在藏区他们原本其实可能是一半一半，或是小时候是以母语为主，譬如说我的什么国语课就是藏文课，然后我数学自然课社会科都是用藏语去教学，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但是后来这几年，就是在2010年之后，藏区主要的学校，他们大概从二年级之后都变成是汉语教育，就是用中文去教数学课、教自然课、教社会课，然后只有一个星期，可能就只有几个小时的藏语课，就像是台湾你的国小的英文课那样，它就变成这个很附属的语言学习而已的课程。对，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佩蒂讲的会有那么多藏人的爸爸妈妈希望能把小孩送来印度去上西藏儿童村，因为儿童村他们其实一直到快要国中的时候才会开始把加大他们英文课的比例，那小时候是希望让他们打下一个比较好的藏文的基础，这样。那教育部分是就是 跟教育直接相关的部分是这些，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我大概可以找网站给你看，就是像是刚刚给你们看那个有那个艺术表演的部分，它那个是也是在达兰萨拉的西藏表演艺术学院，就是 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我们都叫它 TIPA， 就是 TIPA。那 TIPA 它做的除了是表演之外，它其实是训练跟保存人才，然后他们也替这些人才对接，让他们去世界各地表演，去发扬西藏文化的机会。可是这些人他们大概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就去那边学习，对，然后就是可能十几，就从十四五岁开始去那边学，然后毕业之后他们就是比较优秀，他可能会去其他地方当老师，因为其实儿童村或其他学校他们也会有一些附属的课，是你可以上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嘛，但他可能也可以留在那边当那边的 artist， 就是在那边就是成为他们的表演团的一部分的其中一位艺术家，对，那就是表演艺术的部分。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藏医院，就是藏医也是一个西藏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体系。那藏医里面有两部分，就是一个是传统医学，那个传统医学其实是跟它其实是跟传就是中医还有跟印度的那个阿育吠陀的疗法，就是两边都有学习，然后交汇出来，但是适应高原的这个环境之后的一种一个医学的脉络，对，所以它传统叫医学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学，就是就是学人的经脉啊，然后还有他们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就是理论跟药理之类的。那另外一趴就是占星，就他们有一个占卜的，就是体系也是隶属于藏医院之下的，它里面也是有，就是也是有课程，那可能你要完整的学完也要个5年7年之类，它其实很难，然后是全藏语教学这样子，所以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投入这一个部分去学习。那这些它就是它可能是正式，它可能是一个国家认，就是国我说的国家是印度，就是它可能是印度国家认证的正式的教育体系，或是一个非正式的教育体系，但是就是现在都还是有蛮多流亡藏人是投入这些就是课程里面去学习，然后每年他们也都是产出非常多的人才。那他们不只是在印度，他们有些可能之后像是刚才讲，有些人会移民到世界各地，他们其实会持续在世界各地进行这样的就是活动跟保存这样子。对，
你要补充？
对，谢谢彭轩，他是我们的扛把子。然后那个像是西藏藏医院那个西藏立算中心，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智慧在太厉害了，就是我们那时候一去印度，那时候水土不服啊，然后还全部都先抓去藏医院看病，没病也去看一下。那他那时候他真的好像那个中医的把脉哦，就是他藏医的把脉一样，就是他一听他就说你是不是压力很，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三餐没有好好吃饭，然后那个是不是一紧张就不吃东西之类的，然后说还是还生气什么的，不知道了，反正他就是其实他可以摸，他好像算命，他不是算命，可是他就是像中医一样，他就其实知道说你的生活习惯等等的，然后调整，然后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低廉的一个价钱。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像是我那时候像他藏医院还有附属那个，就是还可以，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像是在旅长途在印度旅游的话其实很累，然后他会他还有一个那个可以做那个 massage， 去做那个按摩，然后按摩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他的那个里面的帮你服务的人他还是先会诵经，然后就是很舒压，反正就是我觉得哦，他这一念下去眼泪都要流出来，就压力太大，台湾人压力很大。然后那个还有包括这是藏医院，然后他有还有出很多商品，我们那时候就疯了，在那边给人家乱扫货，什么洗发精啊，
那个商店是一个很值得去。
对，还有他很多藏茶等等的，
就是讲是茶，是各种膏药，然后我就买疯了。
对对对，然后父母啊长辈都很
算是一个
对
艺术的，
像
努布
没错，就是努布林卡，其实你可以，它其实可以做一个记忆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人可能都是往学术的上面去，可是你也可以就是藏人朋友他们也可以在那边学那个中文，然后或是其他语言，然后或是就是他们自己有历史文化历史在那边进修，有点像硕士级的一个 那个藏人的学术的单位，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学雕刻啊，画唐卡、雕刻佛像等等的。对，所以其实他们是，我觉得藏人他就是他那个教育，一方面他在印度，他还是很努力想要保存他的那些文化传统。嗯，就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努力这些。
还有时间。现在是
差不多十点。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有谁要补充你的相关经验？哦，其实去那边不一定要很颠簸，坐12小时夜程，它也是有机场，
有飞机。
对，从如果从德里可以转他们的那种国内航线转到那个机场，就如果
一小时就会到了。
对对对，就是不想要长途颠簸的话，其实有这个选择。然后就像他们讲，他其实。就算你不了解这个藏流亡藏人的文化，或是藏人中央的结构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对，但是还是不要雨季去就好，对，太潮湿了。它的潮湿比台湾最湿的时候我觉得还湿，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那棉被真的就是没有干的感觉，对，是那种感觉。但还有很多。越盖越多高级的饭店啦，所以如果想要舒服的人也是有别的选择，就也不一定要就是去那边就是要把地方的很累苦这样子。对，
所以去那边是适合几月去啊？
我觉得
三月十月，
三月有点冷，四到五月，还有九到十，
这些会开满的吗？
还有九到十，
我们当地人说五月去最好
啊，五月
嘛，
这是
达拉五月最
达拉萨拉的话。
他是会开团吗？他
哎
开的比较是学就是参访跟那个相关的，就如果有兴趣，
其实
对你要介绍吗？
为什么
想
做这件事？
来来来，有话说。
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就是因为
他
们
在
那边
生
活很久，因为我有一个机会在那边认识一个NGO 的组织，叫做 Tibet World。那他是由一个在当地的藏人跟一个台湾嫁过去嫁给他的一个女生一起合作在经营的一个单位。那他是有提供在当地的藏人或是其他的地方来的藏人可以在那边做一个语言的学习。为什么要学习语言呢？是因为其实这些藏人朋友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机会，他们可以申请到其他的国家，在那个国家去有永久居留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那如果要去别的国家永久居留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学会那边的语言，所以他们可能会希望可以学习英文，可以学习法文，可以学习德文，或是中文也是其中一个。那他们的这个提备我就是在那边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用一个低廉的经费来学习语言的一个机构。那同时他也会可以在那边也可以提供大家去认识一些西藏的一个文化。那我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这个 TBAWO 他们合作，就希望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他每一年都会有固定举办法会，那这个法会就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去参加，也是一个可以免费参加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在法会的期间呢，可以带台湾的朋友一起到那边去。一方面可以参加法会，那二方面也是可以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单位，像是这个藏医院，或是像西藏儿童村，或是像一些像我们也会去，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参访西藏的政府。他们的流亡政府，那还有像是在那边不同的一些 NGO， 或是像西藏儿童村，也有 NGO 也可能像是Student for Free Tibet， 或是像其他的我们也会去去一个他们可以就是挪威政府支持，然后在那边有让藏人的一些讯息可以传达出去的一个机构。等等的一些机会，所以就对，那就今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 九月份的时候，什么时候大家妈经典都会发布，然后都会发给大家的时段，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达赖山啊走一走，认识那边的文化、宗教，然后还有那边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状况。哎。
就是因为像我觉得那就大家请继续关注，对，他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资讯，因为就是体育World也是就是这几年在就是达兰萨拉图是政治中心，也是超多 NGO 都会在，像他刚说像我们说 SMP 在达兰萨拉图办公室有像体育World这种就是去提供语言文化教育的组织，然后有像是青年会、妇女会，还有像是有一个叫九十三的前政治犯组织等等，就是有各种组织都会在达兰萨拉，所以那边的活动就会很多很丰富这样。对，然后我们 SMT 之前也像是就是我们三个都参加过，其实都是台湾的 SMT， 我参加的是另外一个台湾徒步者会举办的这个参访团，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我们都会在七到八月之间办，因为学校要放暑假才可以去。对，那如果大家不是学生的要排假的话，就我们大家只会在这个时候办，然后我们就是前面几年因为一些组织内部缘故，他们并没有很连续的举办，不过我们今年还在考虑当中对，不过就是如果反正如果有办成的会跟大家讲，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请关注友恒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也要顺便讲的是，就是台湾SMT其实我们就是不管是不是具有学生身份，其实就是台湾的自由徒步学联都是希望去汇聚青年力量，然后一起来就是关注西藏议题的团体。对，那虽然说我们主要活动的地方在台北，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尽量希望把触角再伸到其他的地方，就是譬如说学校，像我们之前可能去过一些学校演讲，像是新竹实验中学或是高雄女中之类的，这样就希望可以去触及更多不同的人，或是我们有在蛮多像就是这种本屋这样的地方就是办过分享。对，那希望之后更多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台湾的就是台湾也有许多的原藏的个人或团体。对，那我们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三月的时候，就是每年三月十号是西藏抗暴的纪念日，就是刚刚讲说为什么1959年会流亡，其实是因为1959年的三月十号在拉萨发生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起义。那这个大家为了要，就是当时为了要反抗中共的政权跟就是反抗中共的占领跟去就是支持达赖喇嘛，有很多人上了街头，那当然被中共的解放军残忍的镇压，所以达赖喇嘛跟很多西藏人才会流亡到印度，还有其他印度尼泊尔和其他的地方这样。所以其实每年三月十号都是我们会在台湾举办最大规模的声援西藏活动的时候，那每年都会有就是那个有我们通常会在三月十号的前面的周末办一个游行。那今年因为一些缘故，就是还有就是像现在那个就是肺炎疫情的状况还不是很明朗，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说之后会怎么举办，但是就是我们应该会就是各个团体们应该还是会想办法一起有，不管是谁来办会想办法一起有一些活动这样子。对，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我们从大后天12号开始，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 Cycling for Free Tibet 是为西藏而起的活动，就是我们会如果你没有脚踏车的话，就是借个 U bike， 然后我们会一起从台北的28公里出发去骑脚踏车，对，就是，然后就是去让路上更多人去了解西藏的状况，对，然后也会陆续再办一些讲座，就是除了今天这个是最，已经是我们就是最早开始办的讲座了，我们从过年前就很认真的准备，但是之后就是还会有更到三月十号之前还会有更多的讲座跟分享，而且不一定在台北，在台中。
高雄
、台南有没有？但至少台北、台中、高雄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之后大家可以看我们 SMT 的本专，然后就其实
我会帮忙分享，
对，就是心仪会帮我们宣传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参加活动。对，然后如果就是还有其他问题，或是有一些就我们今天没有谈到但你自己想要询问的讯息，也可以不管透过心仪或是直接来就是私讯给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这样子。对，我们
就要打这个，不要找那个粉专，
来秀，我们可以直接
秀粉专，直接关注，然后有什么活动他们就会在上面投稿。
有，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粉专，那大家可能拍摄就是我们，我不知道什么，但我们没有中文的名字，就是请大家直接搜寻英文的 Student for Free Tibet Taiwan 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都会就是持续的公布相关的活动，对，然后就是之后的活，就是反正什么活动大概都是各个团体之间一起就是会一起协同，台湾跟藏人团体会一起协同举办，所以我们都会尽量跟大家讲这样子。对，然后也可以追我们的粉专，我会一直转新闻给大家看。所以如果对不管是在西藏境内或是境外的新闻兴趣的话，我们都会转给大家看。这样，
这个，
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分享到这边。那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就是可以
交给大家，
问一下，或是就是在网络搜寻，
就是挑
一个。如果问说台湾人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台湾的处境也是太远，对，所以应该是说大家都是地球村上的农民，都互相关心是一个就是基本人都会做到的事情。那就持续关注跟持续告诉别人
挑
关心你是什么，就是
直接拿出来，
就是我们家觉得地量特别小，
让他们选一个拿
好了。如果想要去单就去单，大家可以就是问他们。
或者如果你们想要自己去的话，也可以过。
对，其实好像台湾也有蛮多旅行团，有比较是法会的团，就是宗教类的团比较多，但是旅游团应该也是找得到这种行程。对，所以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好，谢谢大家，谢谢两位。